2021年1月23日，这一日距离武汉因为新冠疫情而封城整整一周年。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和微信上，悼念和赞扬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贴文数以万计，但是另一位为疫情发声的人却遭到截然不同的待遇。中国武汉作家方方去年因为撰写武汉日记而饱受争议，一年之后针对他的批评和谩骂依然层出不穷。方方曾经在2020年的最后一日发表微博，重申自己武汉日记最后一篇的观点，极左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这篇微博状态获得了5000多个转发，其中多数是批评，很多网友说他是恨国党、卖国贼、西方走狗，还有网友呼吁中纪委对他进行隔离审查。隔住大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白瑞文亦都被波及。白瑞文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和文化研究者，曾经翻译过王安忆、余华等当代作家的作品，著作包括对贾樟柯、侯孝贤等当代华人电影导演的研究。他去年翻译的《武汉日记》在美国出版，当时就在社交媒体上遭遇了充满敌意的攻击。现在这些愤怒的读者藉着武汉封城一周年的契机卷土重来。白瑞文对美国之音说，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五毛党、小粉红，还有纯粹出于爱国情绪，他们看到了媒体的报道，都没有去读日记本身，就有这样一个判断，觉得他是间谍，是 CIA。他们有很多丰富的想象，还有一些有来头的人，比如一些鼎鼎大名的大学教授，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们之间还有互动。武汉日记英文版发行之后没多久，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卫报、金融时报等在内的主要西方媒体都发表书评或者进行相关的报道。该书已经或者是将在20多个国家出版，而在德国它一度列为畅销榜前10。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本书最尖锐的批评是在于方方呼吁问责政府领导，这些领导者淡化了病毒的危险性，浪费了3星期的时间，使到病毒大规模扩散到全球。他在封城期间或者过着沉默的生活，但是他的文字他是大胆的。方方反复呼吁问责政府，引来了中国政府和一些民众的强烈负面回应。在他们对方方和白瑞文的攻击当中，最常见就是质疑他们不批评西方国家，而只是针对中国。57岁的武汉居民常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首先指出了武汉政府和中央政府抗疫不力，说希望政府能够改进官僚机制，不要瞒报荒报。但是一提到同样批评政府的方方，常先生他是流露了不满。他说，难道西方国家就做得很好吗？他为什么不去写一下纽约或者是伦敦日记呢？白瑞文作为翻译者也受到了类似的质疑。他说，将近一年了，微博上几乎每日还有很多人是向他发消息，说你的洛杉矶日记几时写，美国日记赶快写，但这个跟方方日记完全无关。方方是记录当时的情况，他们将方方当成反华势力的一部分，也都将他列为反华分子。方方日记不是反华的，中国政府做得好的地方他都会给予肯定，犯了小错误他也都会讲出来。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方方身在武汉，记录武汉的疫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西方媒体都在记录西方的疫情，并不是没有报道。他说，美国的媒体日都在写纽约日记和美国日记，这个就是跟中国的差异，中国不允许当地的记者写当地的日记。但是好像常先生一样，愤怒的读者认为日记针对中国，并且会置中国于国际政治当中的不利地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说，日记一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白瑞文认为，所谓抹黑中国的讲法是当局在寻找替罪羔羊。他说，他提出追责问题或者令到某些人感到不安，他们采取这样一个措施来转移注意力，将方方变成批评的对象。所以整个论述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从四月初好几百万人是方方的粉丝，一下子到媒体突然将他塑造成为反面的人物。这个转变很快，但他鼓励所有的读者回到原本的文本。日记不是批评中国，他一直将它当作是方方给武汉写的情书，他充满了对武汉这个城市、对朋友和邻居的关心。胡锡进的讲法代表了或者是引导了一些中国人的态度。他说，美国的抗疫都这么差，还发起了对中国抗疫的猛烈攻击， 同樣咁，好多中國人亦都陷入咗咁又點樣主義嘅怪圈。佢哋有多少係承認中國體制問題嘅同時，亦都喺度質疑西方嘅體制，並且認為方方等知識分子對中國政府嘅批評過於片面。喺美國留學而且工作咗六年嘅瑞亞，原本係力挺方方噶，但係喺全球遭受疫情衝擊之後，佢嘅想法亦都有所改變。瑞亞對美國之音話：西方國家係咪更加透明呢？或者，但係結果一樣唔係咁好。對於美國嚟講，與其嘲笑攻擊他人，不如專注於解決問題同埋防止將來類似嘅現象發生。從小喺武漢長大嘅海婷就比較介意《武漢日記》英文版嘅影響。佢話：方方嘅日記佢一開始仲能夠理解，但係點解要出英文版呢？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嘅問題，美國做得好嘅話，亦都不至於死亡人數有37萬。退一萬步嚟講，做得好唔好都係我哋自己國家嘅事情。犯不着是向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遞上刀。在武漢學習生活過四年的子祥更加尖鋭，他認為《方方日記》讓武漢永遠都翻不到身。他說將來這本書大量出版，永遠流傳，所有武漢人都被戴上一頂的病毒的帽，所有在西方的亞裔面孔都將被歧視、被侮辱、被損害。美帝軍隊人手一本，連戰前動員都省卻，打你的倫理的依據已經深入人心。白瑞文說，很多關於日記的爭議都是強加的。他說比如是變成了美中關係一個熱點話題，但書的本身和美中關係毫無牽連，方方基本就沒有提到過美國，但這本書他是被捲入了這個問題，他覺得這個非常不自然。這本書和政治議題毫無關係，但是他是被一些有政治目的的人利用，當成為了替罪羔羊，包括所謂的向美國人遞刀，實在是太荒唐了。這本書招來了太多的陰謀論，比如他一生都致力於寫關於中國的書，教授中國文化，翻譯中國作品，他為何要害中國呢？他們想做一些積極是有意義的事情，到今天他都認為那些攻擊日記的人才是想要害中國，他們才是問題所在。如果他們覺得向一個翻譯家發出死亡威脅就能夠幫助中國和中國的形象，那他們眼中的現實是扭曲的。除了過度政治化的解讀，令到白瑞文更加不解的是中國政府和一些民眾對異議的憤恨。他說如果一個政府、一個國家真的很強大，那應該有自信、有包容性，這個包容性很重要，就好像方方自己說過的，難道因為一個日記共產黨是就要垮台嗎？任何一個政府都應該有這樣的包容性，應該允許不同的視角、不同的論述、不同的個人來表述他們對事情的看法。夏明教授認為言論自由在全球大流行病的背景下尤其重要，他說在目前全球面臨新冠疫情的情況之下，每一個寶貴的資訊的自由流動都是可以挽救生命的。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面臨一個他不完全了解的病毒，還要去作為一個最高的裁判來到決定哪些東西可以發表，哪些東西是不可能發表，哪些事情可以說，哪些事情不允許說。那中國共產黨是用新的錯誤掩蓋自己失職的老錯誤，這是他們一貫的做法。一位名叫做空隙中的黃昏的網友是少有的支持方方的人之一，他在方方的新年感想之下評論說，方方為底層的老百姓講說話，批評政府在應對疫情當中的不足之處，還可以促進政府改進防疫的措施，但是那些底層的老百姓他是以家國情懷為理由不允許批評政府，似乎政府是他們開的一樣。但是他的發言也很快被反對的聲音淹沒，網友幸福順發回應說，哪一個父母沒有錯，更何況這麼大的一個家庭，關鍵要看他是不是愛你，對政府也是這樣。白瑞文說，方方日記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的風波，不只是因為疫情，更多是中國人對於公民社會看法的激烈的分歧，但這種的爭論有積極的意義，可以促使人去思考。他說方方日記激起了關於公民社會的爭論，以及普通民眾之間的討論，也就是他們到底想要什麼的社會，是普通人可以自由發表日記的社會，還是不代表國家利益的行為就不被允許的社會。從眾人讚揚到死亡威脅，方方在輿論的風口浪尖度過了一整年，即使是好像瑞亞那樣比較理性的人，也都只是承認方方是一個記錄者。瑞亞對美國之音說，沒有必要說是家醜不足外傳，但是也都沒有必要上升到英雄的高度。但是在白瑞文看來，方方就是時代的英雄。他對美國之音說，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都有明哲保身的習慣，遇到麻煩就不理，特別是如果說出來家人會受到牽連， 但是芳芳就完全相反，她觉得这个就是她应该做的事情，无论有几大的牺牲她还是要去做。她觉得在当代中国社会，这种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可贵。湖北武汉正在举办一个长达3个月的新冠专题展览，共展出照片1100多张，实物展品1000多件，视频45个，大型场景33处，中央电视台和几家的湖北地方媒体都进行了报道。由中国官方投资制作的纪录片《武汉日夜》亦都是1月22日上映。在这些少有的官方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当中，芳芳以及因为记录武汉疫情而被判刑的公民记者张展都没被提及。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